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魏阳，北京的二山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二丫。二山子，你今天的底气怎么这么足呢？
今天底气足啊，今天高兴啊，今天过节。因为昨天晚上咱们吃的多，吃的饱，吃的足，吃的好，今儿咱就有底气。哥们儿，今天在这跟您侃，大嘴茬子一开，喷出来的都不是吐沫沫子，今天咱往外溅油花儿。
二沙子这个同志他就是这样，自己高兴了就不管别人，满嘴溅油花，溅到麦克风上多不卫生啊。
你别说别人，小二丫，你看你这小脸比起往常来也油亮多了。怎么样，昨晚上吃的还行吧？在美国没人亏待你吧？
昨天的晚餐实在是太丰富了，它充分地体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幸福以及在美国生活的优越性。
哦，你觉得美国人幸福？你是不是不想当中国人了？你有叛国的意思吧？
我想当美国人，可是我现在还不会讲英文，当一个美国人是需要讲英文的。
小二丫，小二丫，你说我拿你怎么办呢？你说的也是，你这样的当美国人是难了点，甭说讲英文了，您这中文讲成这样，我这都耐着心烦的听呢。要是在哥们儿早先脾气暴的时候，早一脚给你踢得天南海北去了，在咱哥俩之间就不可能有一句完整的对话。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听你讲话实在难受，可我又没办法，你现在是粘在我身上了，谁让你也是信主的人呢？一天到晚的二山子长二山子短的，这不是这星期要过感恩节吗？家里要请许多朋友来吃饭，大多数的朋友都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呀、留学生啊，这是他们在美国所过的第一个感恩节。咱们作为一个合格的美国公民，有义务、有责任、有负担，让刚刚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美国人民热情好客、助人为乐、慷慨大方，以及我们对上帝赐给我们美满生活的感激之心，
以及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文化以及美国的饮食习惯。
哦，真的二丫，那这次你学到什么美国的风土人情、文化以及饮食习惯了？
风土人情和文化我还没有了解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听不懂英文。饮食习惯很好，我最喜欢他们过节吃的火鸡。
哦，真的，美国人过节吃火鸡呀、那多不卫生啊，拔毛不拔毛啊，从哪儿开始吃啊？我听说有吃活鱼的，起码活鱼只是在那儿扑棱，它不叫唤啊，你弄只活鸡上去怎么吃啊？
二沙子，不是活鸡，是活鸡，是那种大的活鸡。
什么？还要吃大活鸡？那更摁不住了。
二沙子，我知道你在跟我闹着玩，我发音不好。活鸡不是死活的活，是金木水火土的火。
嗨，那念火鸡。你跟我说火鸡。
活鸡。
火鸡。
火鸡。
嘿，你真是没救了。我这么跟你说，我教你一句英文吧。火鸡英文叫 turkey， 你说 turkey。
土耳其。
turkey。
土耳其。
嘿，二丫，我没让你翻译，我让你跟我学发音 turkey。
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那边一个国家的名字，跟这鸡没关系。我是让你说火鸡。
火鸡。
嘿，我真服了你了，我说你这英文学起来怎么这么难呢？你会不会说 Thanksgiving？
Thanksgiving。
算了算了，咱还是下边再聊吧，这太浪费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你是魏阳，北京的二沙子。
哎，二丫，你不能这样啊，我把你喂饱了你怎么出来捣乱呢？你要这样的话，我以后不能出来带你做节目了。所以二丫，你自己还是出去玩去吧，有事没事的背背英文单词，什么 Thanksgiving、 Turkey。
那我就走了，不在这跟你说话了。
走吧走吧，赶快走吧。哎，别忘了把你那瓶醋带上啊，记住渴了以后多喝水，别老吸了这醋。你还不觉得你说话酸呢？酸的你英文都说成这样了。
Thanksgiving 土耳其。
行行行，不错，赶快走吧赶快走吧，再见啊。
Goodbye 观众朋友们， Goodbye。
哎我的妈，真头疼。对不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内部团队彼此之间的合作常常需要一些磨合，需要很漫长的一段彼此适应、彼此协调、彼此帮助的时间。现在欢迎您正式收听2008年11月28日星期五午茶节目。我呢还是喂养北京的耳山子，但是我身边没小鸭了，鸭走了，鸭不搅和了。既然今天是感恩节的长周末，美国最长的节日两天之久，您不信您查查去，无论是圣诞节、元旦、劳工节、清明节，或者是美国的独立节，也就是国庆节，都只放假一天，而且是赶上星期几算星期几。唯独这感恩节不一样，它不定日子，认定的就是11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四和星期五，正式放假两天，再加上后边的星期六和星期日，这一下就是四天呢。所以感恩节是美国的大节，就跟咱们中国人过春节似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伟大的林肯总统1863年在美国正打着南北战争的时候，为所有的美国人把这个日子定为了国家日，届时可以家家团圆，举国同庆。多好的总统，打着内战都不会让美国人民忘记了要过节，要感恩。所以这感恩节要以感恩为主。那谁会感恩呢？得恩者、知恩者才会感恩。要知道感恩节的真正来历，还得从1863年再往前推个240年到1621年。那一年的秋天，远涉重洋来到美洲的英国移民，为了感谢上帝赐予的丰收，举行了三天的狂欢活动。打那一年起，这个习俗就延续了下来，并且逐渐风行了美国各地。英国人不好好的在英国活着，到美洲这儿起什么哄了呀？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们蒙神的启示、蒙神的光照，发起了一场来势猛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宣布要脱离国教，另立教会。他们主张要清除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的残余影响，也就是从天主教派延续下来的传统思想以及教条。可是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保皇议会从政治上通过了信奉国教法，这一下这帮清教徒们就开始遭到政府以及国教势力的残酷迫害，他们被逮捕、受酷刑、被杀害，送到宗教法庭受审判。在整个英国社会当中，无论在哪儿，这一群清教徒都受到威胁与逼迫。清教徒怎么活呀？嗨，放弃信仰不就完了吗？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说是这么说，要是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事儿也就罢了了，可他偏偏是信仰上的事儿，与真理有关的，与神有关的，这他就不好妥协了。怎么办呢？逃吧。被逼无奈，他们只得迁往荷兰避难。可是您知道，荷兰人是另外一族的人，人家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以及他们一整套的生活传统。这群遭迫害的英国人来到他们那儿，寄人篱下，日子也没好过到哪儿去。在那儿，他们不仅没能逃脱宗教的迫害，而且还饱受战争带来的痛苦与折磨。更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在异国他乡，孩子们受不到英国式的教育，对故土的感情一天一天的淡漠下去。再这样下去，他们就变成荷兰人了。所以为了彻底逃脱宗教迫害的魔爪，为他们的下一代保留住英国的语言和传统，他们决定要大迁移一次，搬得远远的。可天下虽大，哪儿是这群天涯流落人的归宿呢？他们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最后把目光投向了美洲。哎，不是听说哥伦布在100多年前发现了这块新大陆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而且有很多地方还没有什么王国，没有什么议会，也没有这群刽子手，是一大块未开发的处女地。 是啊，新大陆，海阔凭鱼跳，天高任鸟飞，只有这样的地方，我们才能轻轻松松的生活，自由自在的按照咱们的方式信奉传播咱们的信仰与咱们的神。咱们要到那里去，开阔出来一块属于咱们清教徒自己的人间乐园。于是乎，大家一同把大腿一拍，哗，说走就走，说干就干，买飞机票去。众人们决定试一试。哥们儿，哪儿买飞机票去啊？16多少年，那时候除了风能飞，云能飞，鸟在云底下风中飞，飞机是什么他们连想都没想过。可是从荷兰到美洲那得多远呢？跨过大西洋，可不是跨过英吉利海峡。怎么走啊？怎么走都得走。他们决心一定，在清教徒著名领袖的召集下，一下就男男女女的凑合起来102个人，在1620年的9月登上了一艘90尺长的木质帆船。这船在当时来讲也算是相当不小的一只船了，船号叫五月花。五月开的花多美啊。就这样，只凭着信心，单单靠着神的保守，这120个人坐上这朵花，就开始了哥伦布远征式的冒险航行。九月的北欧已经开始冷了，在大西洋上边那风就更厉害了。有人劝，能不能再等等，过了冬，等开春的时候再走。等，等死，形势所迫，等不及呀。他们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为了找回失去的权利与自由，这一群饱经忧患的人已经不顾一切了。海上风急浪高，五月花名字虽然浪漫，可在那个狂风暴雨巨浪当中，一只木质帆船那就是大海当中的一个小花瓣啊。艰难地向前漂泊着，他随时随刻都会有船毁人亡的危险。但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或说是在神的保守下，这只小船在风浪中没有受到任何损坏。在经过了66天的航行之后，终于在11月21日安全地抵达到美洲大陆，也就是今天 Massachusetts 州的 Provincetown。为此他们欢呼，士气受到大大的鼓舞。稍事休整后，五月花继续沿海岸线前进，但由于逆风和时差，他们没能够到达预定的目的地，也就是 Virginia 州的 Jamestown。 结果他们歪打正着的，在圣诞节后的第一天来到了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的土地上。在这次充满各种危险的航程当中，整船120个人里头只有一个人死亡，但在这2个多月的航程中，又有一个婴儿平安地诞生在船上，这使他们全船人的总数不多不少，还是102个人。你说这不是奇迹，这是什么？你说他们为这件事不感谢上帝，他们能感谢谁？到这个时候，英国也好，荷兰也好，整个欧洲也好，全都在他们背后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块陌生的土地，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坚硬的礁石，冰冷的海水打在礁石上掀起的巨浪，沉默荒凉的土地，与以前他们所熟悉的全都不一样。所以大约在1个月之内，他们不敢贸然靠岸，仍以船为家。在此期间，他们派出去许多侦察队，乘坐小船在海岸的沿线寻找定居之地。有一天，正在大家焦急等候的时候，侦察队返回了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适合移民居住，真正的天堂。这是一个天然的良港，非常适合五月花号停泊。当时他们所找到的那天堂就是现在的 Plymouth。 港口附近有一个优良的渔场，可以为他们提供大量的海鲜。不远之处有一片连绵起伏的小山，就像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把这块地环绕起来。结了冰的小溪反射着晶莹的光泽，可以为他们提供充足的淡水。更让他们吃惊的是，一块块开垦过的肥沃良田都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等着人来耕种。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一片虽然残破，但足以让他们遮蔽风雨，帮助他们度过这寒冬的房屋。这一切就像做梦一样，好的简直不能再好了，几乎就是上帝单单为他们所预备的。可是唯一让他们感到疑惑的是，这片到处都有人类生活迹象的土地，怎么竟然看不到一个人影，一缕炊烟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里原来是一个相当繁荣的印第安村落，但在几年前有天花流行，全村男女老小无一幸存，这才使这片土地成为了这群异国漂流者最佳的避难所。神迹吧，又是神迹，你说他们不感谢上帝，他们感谢谁？几天后，五月花号渡过了海湾，在 Plymouth 港抛下了锚链。移民们划着小船登陆时，按照古老的航海传统，首先登上了一块高耸于海面上的大礁石。五月花号上礼炮轰鸣，人声沸腾，大家一起共同庆祝新生活的开始。后来这块大礁石就被称为普利莫斯石，成为美洲新英格兰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的历史见证。什么叫永久性殖民地？那就是扎根，那就是不回头，称这里为自己的家，要子子孙孙的活下去了。想活下去是一回事，能活下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对这一船渴望幸福的移民来说，他们第一个冬天并不是那么美好。从大西洋上吹来凛冽的寒风，像魔鬼一样在空气中嘶鸣，漫天的冰雪无情地拍打着那些简陋的房屋。在这一片冰天雪地里，他们缺少必要的装备，也缺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经验。在繁忙劳力的重压下，不少人累倒了，累病了，恶劣的饮食，难以忍受的严寒，使更多的人倒地不起，接踵而来的呢，又是传染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一个冬天过去以后，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来到美洲的这102个移民，只剩下了50个，而且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几乎天天都有一家或者几家在做丧事。刚刚踏上这一片土地时的欢乐现在没有了，每个人的心头都被一个空前绝望的气氛所笼罩着。一个梦，一个刚刚开始的美梦，难道就这样被打破了吗？每个人都在沉思着，默默地祈祷着。也就是在这剩下的人们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之时，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有一名印第安人走进了他们的村庄。他自我介绍说，俺是临近这个印第安村庄里边酋长派来查看情况的。你们怎么样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你们怎么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呢？这一个客人在他们村庄的出现，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这是他们来到美洲以后所接待的第一个客人，也是他们平生当中所见到的第一个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心里头高兴，觉得有盼望，有希望了，所以男男女女、大人孩子就全都围上来了，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自我介绍，向他们的客人诉说着自己的来历以及所经受的种种苦难。我就想不出来当时是有翻译呢，还是靠什么哑语，他们当时那对话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我就是到了现在也想不出来。一个讲话是这味儿的，另外这群人是这味儿的，
We are from England, we are British, have a couple of teas, yes of course sir, would you please give us some help sir?
这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这味儿的。
哎，这位先生你好啦，我们是从欧洲来的啦，我们是大英帝国的国民呢，我们是和平、善良、勇敢又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是非常痛苦与艰难的，但是我们有志气、有能力、有把握，也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我们的生活搞好，把我们的生产也抓上去。
那位印第安人一听这个，蹲在那儿抽了一口烟，开话了：“
哎呦，我看这位同志还是很有觉悟的嘛，人苦不怕，就怕没有信心。俺走了，你们好好在这玩吧。不过玩归玩，要注意安全。”
一听说他要走，大家你拉我扯的，拦着他不让他出村。
哎，我说这位同志，你还是不要走嘛，你这样草率的在我们当中做一个调查，那是不够深入的，你回去以后是拿不出什么研究成果来的。
这位印第安人一听这个，把脸一沉：“你怎么知道俺做不出来好的调查成果？难道我来这一趟听你们啰啰嗦嗦的说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吗？你看看我的脸上面有没有露出无限怜悯和同情的表情？
同志们，你们的情况俺是知道的，俺会非常忠诚的向我们上级领导报告，你们的问题，你们的艰难很快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你们再坚持几天，关怀就会下来了。你要是想活的话，你老老实实赶快让我走吧。”你
说到这儿，我忘了调查这位是坐车来的，还是骑车来的，还是骑马来的，还是走着来的。反正是在几天之后，这个印第安人就把他的酋长带到了这个新的移民村，他走家串户，慰问这些从远方来的客人。这位酋长大人是一个慷慨热情的人，当他慰问过移民村的情况以后，向所有的移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给他们雪中送炭，为他们带来了许多生活当中必需用品。不但如此，他还大搞知识产权的外出，从他的部落当中派选出来最有经验最能干的印第安人，手把手的教给这些移民们怎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教他们怎么打鱼，怎么狩猎，怎么耕种，以及饲养大号家禽，那就是火鸡。哎，这技术上一上去，生产力就提高了，生活与生产的问题就能够解决了。这一年上帝保佑他们风调雨顺，加上这些友好好客之印第安人们的帮助，新移民们在这新的土地上获得了大丰收，他们终于闯过了生活的难关，开始过上了安定富裕的日子。这群清教徒们的领袖，去年的船长，现在已经成为 Plymouth 的总督了。在秋天，他召集了所有的人，要举行盛典，感谢上帝对他们的带领，给他们的眷顾，以及派来当地的印第安人，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成为他们在这个新大陆上立足不可缺少的好朋友。所以他们特地请来了印第安人的酋长以及他手下的印第安人们作为贵宾前来参加这次庆典。印第安人们当然欢然地接受了这个邀请，他们提前送来了5只大肥鹿作为礼物。到了11月底的那一天，所有的人大摆宴席，桌子上摆的是山珍海味，以及他们亲手所种的玉米、苦瓜、胡瓜、南瓜、倭瓜和烤火鸡等等佳肴。这庆祝活动，这宴席一摆就是3天呢。白天宾主共同欢宴，畅述友情，晚上草地上燃起熊熊的篝火，在凉爽的秋风中，印第安的小伙子们和英国的年轻人们一起跳舞、唱歌、摔跤、射箭，气氛非常的亲密与热烈。什么是狂欢？那就是狂欢呐！第一年玩的痛快了，第二年他们还想这么玩，一年一年接下来，一直到咱们今年，这也就成了美国感恩节的传统了。当然您要是研究历史的，或者是对历史感兴趣的，你可以再查一查后来为什么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呢就不带他们印第安人玩了。反过来说，印第安人有点不想参加美国人的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了，这就都是后话了。什么事儿时间一长了，最后都能变味儿。就像美国人现在过感恩节，他们不说是感谢上帝，因为好多人都觉得上帝根本不存在，他感谢他干什么呀？感谢的呢是感谢政府能让他放假4天，然后就是慰劳他自己，亲戚朋友的聚在家里大吃饱吃好几天。早把他们的祖宗们是怎么被神带领，靠着神的保守，蒙神的祝福，来到这块美洲新大陆立足的，忘的是一干二净啊。可悲吗？挺可悲的。那靠谁提醒他们呢？北京的二山子。您看我作为大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任务是多么的艰巨，担子是多么的重， 大星期五的不在家里，电视机前面看球喝啤酒，我在这跟您狂侃美国历史，哥们儿是不是够爱国的？其实我讲这些事儿还真不是为了美国，我讲这个是因为我内心非常的清楚，神是永远值得赞美和称颂的，因为他信实，他可靠，他爱我们，他疼我们，他关心我们，他照顾我们，他常常把你自己都想不到的恩典为你存留。所以像我北京二山子这样的，作为一个蒙恩得救了的基督徒，一年到头我盼的就是过这个感恩节。为什么？不是在乎那菜，不是在乎那只火鸡，乃是因为在这一年当中，主在我身上所施的恩典，我不能不在人前提。我在这不是跟您吹，这么多年来啊，咱哥们儿家里每到感恩节的时候，挤上他个三四十口子，那是不足为奇啊。弟兄姐妹亲戚朋友们一起来，那菜桌子上都摆满了，还得往上落。我不是吹啊，就是美国人最重视感恩节的美国人，到了我们家一看那菜，他都能被吓晕了。因为他要是不到我们家来，他到老了也想象不出来一个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对美国的感恩节是如此之重视，菜样菜系菜种菜量之丰富，也是他这一辈子都吃不到的。咱别的不提，就提我们家夫人烤出来那火鸡，那就是休斯顿的一绝呀，那简直就是馋死白宫不让全聚德。这牛吹不吹在我，信不信在您，反正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有机会我再下次跟您聊。
我们都来感谢他，感谢他呀，感谢他，我们都来颂扬他，颂扬他呀，颂扬他，他为我背钉十字架，救赎罪人负重价，他是唯一全能者，独一真神就是他。我们都来赞美他，赞美他呀，赞美他，我们都来歌颂他，至高无上的耶和华。我们都来感谢他，感谢他呀，感谢他，我们都来颂扬他，颂扬他呀，颂扬他，风吹雨打我不怕，我的软弱他承担，赦免罪孽赐下恩典，慈爱天父就是他。我们都来赞美他，赞美他呀，赞美他，我们都来歌颂他，至高无上的耶和华。我们都来感谢他，感谢他呀，感谢他，我们都来颂扬他，颂扬他呀，颂扬他，天地万物他创造，我的一生他怀抱，从地到天直到永远，天国君王就是他。我们都来赞美他，赞美他呀，赞美他，我们都来歌颂他，至高无上的耶和华。
各位听众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刚才咱们说了感恩节的来历和感恩节的历史，今儿个大家放假，下边我再跟您叨唠点轻松的事儿。今儿咱聊个有意思的人，他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这是一位在1990年去世的巴西首富，享年76岁。他的名字不好叫，特别长，因为这是从葡萄牙文翻译过来的。巴西是除了葡萄牙王国以外，全世界唯一一个讲葡萄牙语的国家，所以这葡萄牙语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哩哩啰啰的跟一大串葡萄似的，用掉了咱们14个汉字，念起来又不押韵又不好听。
再一加上咱哥们儿这北京口音念起来就更怪了，这味儿的。安东尼奥·路西安诺·佩雷拉·费尔霍，为了简单，大家都叫他佩雷拉，可我今儿呢，非叫他费尔霍。他高兴不高兴的不在我了，谁让我不是他妈呢？哎，他妈叫他是这味儿的。安东尼奥·路西安诺，回家吃饭了。还是费尔霍好听，费就是浪费的费，霍就是祸害的祸。您听听这名，一般人哪叫得起呀、啊？费霍啊！可是他就费得起，他就祸害得起。人家是巴西的首富，他死的时候留下来没被他祸害完、被他废光了的遗产就达30亿美元。我说的是1990年，哥们儿。那他哪来的这么多钱呢？谁知道的？挣的吧。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医生、银行家、企业家、政客，他拥有许多的庄园呐、名马呀，以及巴西全国所有的电影院。结果他拼了一辈子，折腾了一辈子，祸害了一辈子，废了一辈子，最后啊，还是得癌去世了。他去世以后留下了有12个大公司、4万多处房产、600个农场、24万多头的牲畜，也就是大牛。巴西人不是吃牛吗？所以这哥们牛啊。他还有3座豪华级饭店以及3架私人飞机。您看看人家飞机都3架3架的飞，所以他拥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多了去了，海了去了。听说那总清单啊，一共有98册，多达5万多页。您看见没有？当有钱人、当富人，他比较累，什么东西都得入册，有个账单，要不然他实在记不清楚他有什么。其实啊，记这单儿还不是为他自己，乃是为了他死了以后，他的后人们在接受和分配他遗产的时候，不至于太手忙脚乱、晕头转向，以至于不知所措。可是他记的账再怎么清，财产再怎么有条理，可在分配遗产这件事儿上，他老婆以及他老婆给他生的这3孩子可是招了大吉、丢了大脸、吃了大亏，而且还常常爆出来许多大惊喜。您听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费尔霍呀，他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能量太大，12个公司、4万处房产、600个农场、24万头牲口，以及全巴西各处的电影院，这么多事儿一起加起来还不够他忙的呢。这哥们儿花心好色，喜欢女人，娶一个老婆给他生3孩子还不够他折腾的，他还有时间与众多的情夫偷情。他常常亲自驾驶飞机与他们约会。我说他一个人怎么要有3架私人飞机呢？闹了半天怕他老婆给打下来，这3架一起飞，他老婆不知道射哪个，所以就任他去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自己把自己打理好了，管好这3孩子，让那老死鬼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结果这一放纵不要紧，这老死鬼还真能折腾，靠着他的钱，靠着他的势，不知道跟多少女人乱搞。咱今儿不提跟他乱搞的这些女人，就这些女人生出来的这些私生子，最后让他可遭了大殃了。这费尔霍啊，他也不是一傻瓜，他生前就知道他四处花心所留下来这些大量的私生子啊，会对他将来的遗产分配造成很大的纠纷。所以谁是他的孩子，谁不是他的孩子，这事儿要弄清楚。怎么弄呢？这不是事情发生在90年吗？ DNA 血缘鉴定的技术啊，已经开始起步了。所以在他死以前呢、也就是在他咽气儿的前几个小时，他请来了巴西著名的遗传学家为他取血样，要放在现在想鉴定一个 DNA， 就是您掉下来一小块头皮、您的一眼睫毛、您的一滴口水，或者是您流出来的一小血珠，科学家们就能非常准确地把你的 DNA 给鉴定出来。可是90年那时候的巴西还不行呢，要想鉴定 DNA 啊，就得像咱们村里杀猪做血豆腐那样做。所以这位遗传学家来了以后，一抽血就抽了一升。当然回忆录是这样写的，血样呢是在他死以前几个小时抽的，
其实啊，应该是这么说，抽完血以后几个小时他就死了。你说呢，能不死吗？抽了一生的血出来，可是这血抽的它有价值，因为准确的鉴定他的 DNA， 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了。因为在他的死讯一传出啊，先后至少有100人闻声而至啊，都拍着自己的胸脯说自己是费尔霍的私生子。您说这名还有人要争啊，这不是躲都来不及的事儿吗？世界上怎么会有人争着当杂种呢？哎，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只要你能够被证明你是霍尔费的私生子，你会得到一大笔的遗产呢、啊、这也算你妈妈没白跟他混呢、啊、所以这些孝顺娘的孩子们都一拥而上啊，花钱撸胳膊挽袖子的，干嘛打架啊？不是，是让医生给他们抽血来鉴定他们的 DNA， 结果通过 DNA 的测验与证明啊，100多个人里头还真有35名是他的亲生私子。那谁是这些孩子们的娘呢？谁这么伟大呀、啊？给他生了35个？35个实在是不少，但是团结就是力量啊，他不是一个女人生出来的，是由他的25个情妇先后生出来的。结果这35名幸运者虽然很可能不知道他的老爹是谁，但是却每人得到了2000万美元左右的遗产呢、啊。25个情妇生了35个私生子，那生俩孩子的妈可就赚大发了哈。是啊，这25个女的加那35个孩子算是高兴了，可她那正房太太带着她那3个亲生的就吃了大亏了。本来那30亿是4个人分的，结果现在还多加了35个来抢的。可这你赖谁啊？谁让你省吃俭用的帮着你老公发家致富，让他变成全巴西的首富呢？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怎么办？跟人家分享吧。结果这娘几个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被一群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私生子给瓜分了。这事儿说到这儿还没完呢，这是18年前的事儿，这在18年后的今天，他不知道是从哪个犄角旮旯坟头乱岗子里头又冒出来20名自称是费尔霍的私生子。20名哎，不少，联合行动，他们又在巴西重新点燃了费尔霍的遗产争夺战。当然这20名私生子以前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是睡着了还是胆子小怂要面子，现在突然想通了，缺钱了，要实事求是了，不想管那么多了。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呀，他是我爸，没有他我从哪儿来呀？你不信你看看我这 DNA 检查呀。这现代人呢、啊、他就信科学啊，信医学，只要 DNA 一证明是，谁都没话说了。但不管怎么说，这20名新冒出头来的私生子，他们背后的伟大母亲们一定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的口舌，做了不少的动员和鼓励，让他们出来争，出来抢，或说是继承，在法律上是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下好了，律师们呢、啊、法庭的法官们呢、啊、他们可就来了营生了。因为审理这种案子呀，尤其是为富人审理啊，不是白审，得花钱。所以目前巴西的法庭正在马不停蹄的对最近新冒出来的这20名费尔霍的私生子进行调查，看他们的出生证明，同时法庭要再次找出这老家伙18年前留下来的血样，并一一对这20人进行 DNA 亲子鉴定，以确定他们是费尔霍的私生子。什么长得像、看着像、闻着像、脾气像的都不算，这次只认 DNA。 今年10月初，法官宣布，为了出于谨慎而考虑，以前得到费尔霍遗产的38名继承人需要将他们所继承的所有遗产全部归还，因为法院要按目前的私子人头数重新分配遗产。哥们儿，你想想，握了18年的钱，现在再给交出来，那不是比抽血拔筋还难吗？不干，谁也不干，已经咽进肚子里的肉怎么能再吐出来呢？可你不干不行啊，法官说了算呢，因为法官要为那死老头子负责，每一名他生的子女都应当获得和其他一名子女一样多的遗产。
这是原则。他们要在巴西全国范围内所有能够提供文件证据证明他们是那个老家伙的后代的人都受到公正平等的待遇。这么一来，这遗产争夺案啊就没完没了了。据历史学家分析，这可是巴西法庭120年来所遇到的最大的遗产争夺战。为了调查此案，光是花在各项技术鉴定的费用、律师费用就已经耗资高达4亿美元了。然而，据法庭最新调查显示，这场持久的遗产争夺战很可能将要没完没了地打下去，因为他们估计费尔霍这家伙的私生子啊，很可能远比目前已经现身的人数要多得多，要多出好几倍来。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是，种种迹象证明，费尔霍这家伙在生前竟曾经与2000多名女子发生过性关系，所以未来的情况可能会比现在这个局面要复杂得多。你说他还是个人吗？简直成精了。2000多名女子，这得生出多少孩子来啊？这巴西他再地大物博，也禁不住您这么折腾啊。所以负责处理他遗产纠纷的律师就高兴了，因为什么呢？每次冒出来一批他的私生子，他们就得把所有的遗产都拿回来重新分配一次。今儿咱把这事儿拿出来说，拿出来砍，第一是因为他热闹，第二是因为里边有一种精神让我不能不琢磨。我要说的这精神不是费尔霍的精神，这老头就是一色棍，就是一色鬼，对他自己在地上做的事儿，他在阴间早已经后悔。他已经死了，咱这就不用再费吐沫多说他了，上帝会对他有一个公义的评判。今儿我就说这些私生子，咱别这儿笑话他们，咱别这儿骂他们，咱们设身处地的为他们好好想想。他们成为别人的私生子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是无辜的，可他们是被人类的文化与传统所藐视所看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父亲，或者说他们的父亲不是他妈妈的丈夫。当然现在这些已经被认定的55个私生子，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可你要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的话，你会怎么办？你会沉默吗？你会恨你的父亲吗？这位说了，那得看他是谁，要是一个色魔，一个穷光蛋，我恨还来不及呢，还站出来认他为父亲。可要是像费尔霍这种还有点良心的亿万富翁，我既然是他儿子，我凭什么不让众人知道我是他儿子呀？你不喜欢那死老头子不要紧，但是你得对得起那2000万美金呐。
这话说的不错，要是没那2000万的话，哪儿去挖掘这55个英勇的私生子啊？那不是18年前报名现身的有100多名的吗？有65名不合格，羞羞答答的又回去了，到家以后让他亲爹臭揍一顿，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你是我的种，混蛋，啪。
您看这是够倒霉的，找错了爹了，可这挨打的比那不挨打的还强点呢。那不挨打的是没人打他，那怂爹生了他以后不知道死在哪儿去了，连个话都没跟他妈说，那不是更惨吗？所以看来无论谁，只要你是人，在地上活着，你就想知道谁是你的父亲，因为无论怎么着，你是出于他呀。你要想真正的认识你自己是谁，你必须认识你的父是谁。俗话说，鱼生鱼，虾生虾，乌龟生不出大王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可人要是真生错了家，脱错了胎，你怎么办啊？你能重生吗？说到生与死的事儿，这学问就大了，因为生命乃在于神，那重生不重生就更在于神了。所以这个答案咱得到圣经里头神的话里边去寻找。圣经中记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位说了，啊，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怎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听了这话，嘿，那位还说呢，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是啊，神说的话咱们都不信呐。主耶稣那儿一说重生，咱就想着要往娘的肚子里头钻，那当然不行了，就是钻进去再生出来，不是还是你吗？咱刚才说那顺口溜还不够难听啊。圣经上所讲的重生，乃是从灵里边重生，这重生乃是神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父神，照他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圣经上还这样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对不起，我在这加一句，什么是能坏的种子呀？你爹的种子就是能坏的种子呀。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道啊，就是那不能坏的种子，因为神的道就是神说的话，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的，天地有一天都会废去，神的话却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您知道吗？人在神面前重生得救以前啊，在神的眼中都是毒蛇的种类，都是恶人。他不管你是私生的还是正房养的，所有的人全都是罪人，谁都逃脱不了他将来的愤怒。因为他这样对罪人讲，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您知道什么叫说谎吗？不认识真理就是说谎，不承认真理就是承认谎言，不认识主耶稣为基督的就是说谎，不认天父与圣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哎，这可不是我说的话，这是圣经上写的。您说人难道不是罪人吗？这位巴西的首富出类拔萃的人呢，有多少人羡慕他呀？多少人羡慕能跟他发生点什么关系啊？可圣经上怎么形容这种人呢？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还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他们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所以我就说，这家伙在地上活了70几年，这么嚣张，这么猖狂，可他在永恒当中啊，惨了，惨透了。所以咱还是先别提他了，咱想想自己吧，怎么重生，怎么得救？那重生了以后是什么呢？谁是咱们的父亲呢？你既然是从圣灵重生的，那天上的神自然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神的儿女。圣经上是这样说的，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您看见了没有？做神的儿女，这是一种权柄，而且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也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咱做神儿女这权柄啊，不是咱们争来的挣来的，乃是神应许咱们的。圣经上又说，你看天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那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耶稣。亲爱的朋友，您要是确信您是神的儿女，圣灵在你的心里有这样的印证的话，那您福气大了。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人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对地上的每一个儿女都有一份产业存留，这产业是他亲自应许的。因为经上说，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你们既属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传福音的人到底传的是什么呀？他们就是要叫你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神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神的基业。而这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人在地上眼睛就是盯着那俩钱儿，觉得那就是基业了。可是当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就不能不感谢你天上的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一起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我们也会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亲爱的朋友啊，我在这说了这么半天什么意思啊？那群私生子都敢在那儿打破了脑袋抢他那位不爱他们的爹给他留下来的那点钱，咱们放着一个天上慈爱的父，有这么好的基业为我们存留，我们却不闻不管也不问，这是不是有点太不上道了？以前不知道那无所谓，今天我跟您说了，您听见了，您就不能不想这事儿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下次有机会再接着跟您聊。各位听众好，我是二山子，在北京西边生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说出来，轻声细语的声出不来，只会粗声粗气的讲话，可我总不能叫这节目粗言粗语吧，所以我就叫这一小段真话实说，愿意听不愿意听在您，说不说可在我，因为有一天您就会知道我说的全都是真话。人活在地上，除了吃喝拉撒睡，还得娶媳妇或者嫁人，接下来就是生孩子养孩子，孩子长大了以后就在家里等着抱孙子，在父母过世以前得把孝心尽了，要不然就真的禽兽不如了。再有更多出息的就弄出点事业来，不但自己忙，还得让大家跟着你一起忙，跟别人有福同享，有难同担，把名打响了，把钱赚够了。什么叫把钱赚够了？就是往多了赚，越多越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以后留着给后代和后代的对头们糟践。难道不是这样吗？钱越多，找你麻烦的人越多，您不愿意理穷光蛋，那找麻烦的也不愿意理穷光蛋。再高尚一点的，就不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活了，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而活。什么英雄啊、领袖啊、伟人啊，都是从这类人出来的。这样的人不多，实在不多。但是还有比这人更高尚的，那就是为天下所有人而活的人了。不管你是黑的、白的、红的、黄的，只要你是人，哎，你都能享受到这个人给你带来的幸福和生活当中的便利。可这种理想式的人物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能找着几个呀？你掰着手指头算算呀，你认识吗？
就是有的话，难道每一个在世界上的人都能够真正的切身的享受到这个人给人类带来的贡献吗？不见得吧，有的时候也就是听听而已，坐在别人身上就自当是坐自己身上了。因为不管多好的人，只要是一个人，他的精力和能力就是有限的。但是在每一个有限的人生当中，造人的神他都会给每一个人有选择脱离死亡的机会，因为神实在是爱人，他也会向那些寻找真神的人指出能得到神永远生命的道路。所以我在这儿要跟各位听众说的是，人活一生好多事儿都可有可无，但是有一件事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那就是找到这条路，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可能您这时候该骂我喝多了，你说神的生命人怎么能得到呢？这事儿不是由我二山子说能就能，说不能就不能的事儿，这事儿你得看神他自己是怎么说的。神从造人那天开始就想把自己的生命给人，因为这个是神为人所预备的。神的生命不是人想得人努力就能得到，那你得看神有没有要给你。如果不给你的时候你乱争乱抢，那您就是出大错捅大娄子，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罪。如果神真心实意的都给你预备好了，特别想让你得，然后你又不要，连理都不理，这叫什么呀？这更叫罪。这不就变着法的惹神生气吗？人哪，活在地上，不管你胆儿多大，有多混，有多拧，打爹骂娘，太岁爷头上拉屎撒尿，就是看着皇帝不顺眼，也能够连人带马，连整个政权全都给推翻了。这呀没事儿，闹来闹去都是跟人闹，闹不成无非就是一死啊。所以信唯物主义的胆儿大呀，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不疼不痒。可是那讲唯心的胆儿更大，死怕什么呀？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好事接着享受，坏事接着干。可是悲惨的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二十年前自己存在过。什么叫唯心呢？就是人自己骗自己。可咱哥们儿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这真神呢，是自有拥有的，不是你说有就有，你说无就无的。他创造了天地万有，他也创造了人，所以人跟谁闹也不能跟神闹，不服谁也不能不服神，你惹谁的气你也不能惹神的气。还是那句话，人活这一辈子，要是跟神的关系没搞好的话，您还是白活，不管你赚了多少，您都亏大发了。所以亲爱的听众们，我劝您一句，您悄悄的先在神面前服下来，您看看神的话，几千年都不变的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整个一本圣经啊，都说的是神要给人指出一条路，而且神已经给人预备了这条路，找到他自己，得到他的生命。哦，对不起了，时间到了，今天咱们就先砍在这儿。您要不嫌弃我的话，就听我回头慢慢在这说。各位大叔大姐大哥大嫂，或者叫你们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不管是谁，如果咱这辈子见不着了的话，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永世当中相聚在救主基督耶稣和天父的家中。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 命中就